这个因为咱们这时间有点延后啊，所以写完下边这个报告者呀，延个工作时间20分钟。好，下位报告者是于杰老师，于杰博士，来自这个北京市环保这个环境保护这个研究院，他的题目是工业废水处理升级改造案例分析及其污染管理控制。
大家欢迎。
很是感谢会务主啊，那个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呢我呢有些话也不多说。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呢可能也都是在这个工业废水这块的一些前辈啊做的比较多的，那么我呢仅仅是做了一些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或者体会呢讲不到的地方呢，还请各位同行呢批评指正。那我今天的内容呢大概就是一个工业废水的咱们的形式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升级改造的几个案例，那我还要主要讲一下就是咱们环保部目前实施的一个环境管理体系，那其中就涉及到一个技术指南，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啊，技术规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示范工程技术政策等等，还是几个关于工业废水方面的一个文件的一个介绍。大概的内容呢，一个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工业废水面临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工业废水的一些技术的介绍，然后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业废水面临这个升级改造，为什么要升级改造的这个原因，还有介绍一下这个升级改造的几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啊，然后进一步再介绍一下环保部目前着重实施的这个环境管理体系。那么刚才可能王老师也说了一些咱们国家的一些情况啊，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咱们这个水的污染呢，就是矛盾比较突出，一个是水资源，一个是水污染。那么还有就是咱们一个比较水资源比较紧缺，那南北差异呢也比较大。在北方的呢，咱们这个资源呢就属于这个缺水，然后呢有些地方污染比较严重。南方的这个水的特点呢就是富营养化呢比较突出。那么另外一个近海域的这个污染也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咱们的很多报道，咱们这个饮用水啊普遍受到污染，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畜禽养殖这个也是一个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啊，对这个环境的污染。那么另外一个咱们重点要讲的就是重点污染工业废水，那比如说这个沼子酿造农药焦化废水，这个都属于南降解的工业废水。那么这个是随着咱们国家对环保要求的严格呢，那它的排放标准的提高呢，所以很多的工业废水的处理设施也面临这个升级改造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呢，也使得一些流域的这个水呢污染比较严重。那么截止到2012年的时候呢，全国有这个600个城市呢建设到了将近2万个，那么废水的排放量将达到了684.6亿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业废水，那工业废水里面就有很多的难降解的一些有机物啊、重金属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今后呢仍然是咱们国家一个重点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污泥以及这个畜禽粪便也是一个就是污染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国的工业废水的形势呢比较严峻，在哪呢？咱们的有500多条河，那80%以上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污染。那么有些河流里面都检测到了一些有机物啊、苯啊、重金属等等的一些污染物质。那么2012年的统计呢，全国工业废水的汞镉六价镉千升的排放量呢是这么多的一个排放量，我们在这详细说了。那么造纸呢、化工和纺织、食品、热电、冶金、煤炭饮料和核能量、石化等等这些工业废水和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呢，在我们国家呢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形式呢主要体现在一个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呢运转不能正常的运转。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企业呢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呢处于这个非达标排放的状况呢，很多的呢混入到这个生活污水，那么给后续的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工业废水处理不达标，排放到城镇污水厂，那么造成了这个后续的污泥处理难度比较大。为什么难度比较大？因为很多的一些高浓度的一些有机污染物、一些重金属进入到污泥了，那么对这个污泥的后续处理呢，造成了很大的难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无证偷排、抽标、稀释等等的现象呢，在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存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工业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采用的工业废水技术呢，没有结合这个工业废水的特点，那么采用的技术呢，不能满足这个达标稳定达标排放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工业废水如果排到地表呢， 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也是巨大的。那么我们知道，有些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呢，容易在体内累积，造成这个人体健康的危害。那么工业废水的处理难点在哪里呢？咱们也知道，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有些工业废水里面还有一些有机污染物，还有苯、多巴芳烃、苯丁芘、好多的氯代烃等等多种的这个有机污染物，同时还存在一些重金属的一些物质。嗯，比如说有些工业废水的比如说焦化废水啊，煤气厂的废水啊，化工厂的生产废水啊，它含有高浓度的氨。那比如说可能 BOD 可能含量能有几百，但是它的氨就氨氮的含量比较高。那如何脱氮这是一个就是说咱们目前就是说很多也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主要的技术比如说有催氮法、生物法，采用 AO 等等这样的一些工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碳氮比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碱度不足的问题，都是影响这个工业废水处理的一个难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厌氧处理这个高氮硫酸盐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的时候呢，这个硫酸盐的影响如何去除？那么比如说这个有几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硫酸盐在工业废水的时候容易生产一些物质呢，影响这个菌类的这个去毒效率。那么目前这个比如说有两酸厌氧，比如硫酸盐还原成脱硫啊，然后残甲烷啊，这样厌氧的一些工艺能够解决这样一个硫酸盐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废水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不再多介绍了。另外一个就是工业废水的很多，比如说像咱们的一些有机的高浓度的废水，比如说这个畜禽废水啊、酿造废水啊、食品的这产生的工业废水啊，那这些工业废水呢，有很多的咱们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这样的一些高难度高大分子的物质呢，必须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水解或者厌氧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将这个高分子的物质呢转化成大分子、小分子的和可降解的一些物质，说白了就提高它的生化性。那么就是 COD 和 BOD 这样的一个生化性的比值必须要提高，才能够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废水的处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降低这个有毒有害物质的毒性。那么降低毒性主要是影响，因为我们后续的过程中呢，很多的工业废水后续还要采用一些生物法处理，所以呢要降低一些物质的毒性，比如说要降低有害物的浓度，使这个微生物呢有一些良好的这个繁殖的生长环境啊，改变它的一些毒性，降低它的毒性呢，提高它的生化性，使这个后续处理呢能够满足一些生物处理的要求。那么工业废水的处理方法我不再再多说了，因为各个就是在座的各位也是一些专家啊、同行啊，他们可能很了解一些这个工业废水有哪些方法，我不再再多说了，可能大家比我更清楚。那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咱们为什么要升级改造。那么升级改造主要是一个是咱们国家的标准越来越严了，那咱们就提到像北京市的很多的这个污水又如果要排放的话呢，有的比如说像这个高碑店新河这个污水处理厂，有的要达到四类处理的标准，刚才王老师也讲了就升级改造，就是说无法就是要满足这个达标排放的要求。那么随着咱们这个人口的增加啊，水质的复杂程度增加，那么很多的污水处理厂的技术呢无法满足现在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呢它必须就是要提标改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设计的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有些地方政府提高了这个排放的标准和还有回用，那么使得这个有些工艺呢必须面对这个达标的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老化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升级改造的需要呢要从哪几个方面来考虑呢？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提高它的负荷效率要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的一些效率比较低，所以呢爆气的效率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所以要提高它的那个效率，降低它的能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咱们过去呢是沉淀和分离是在分开来的，那么有现在目前一些技术的发展趋势呢就是要将沉淀和分离呢弄在一个沉淀一个反应装置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要改善它的要极大的提高它的可生化性提高这个出水水质。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说是反应与分离相结合的一个趋势。这个的一个装置呢就是农机负荷可以达到这个6.0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出水呢能够保持在就是说出水能够保持在20达到不接近生活脏水的标准。那么占地的面积小，或者生物率其实占地只是常规比如说这样的爆出生物率这样一个方式呢只是占常规的一个1/5到10分之1。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硫化槽的工艺，那么这样的一个工艺呢是处理规模是一万五的这样一个水平直径是7米。还有一个就是将化学沉淀和过滤呢就是一个就是这种过滤的技术提高了它的沉淀和过滤的效率，你比如说化学除磷快速的去除磷达到那个 就是除菌的效果，还有动态的过滤，比如说从底部啊快速的过滤，加快它的过滤就是速率啊，提高它的过滤效率。还有一个就是在生物的降解功能方面呢，我们原来传统的就是耗氧和缺氧，那么现在是把这个缺氧啊，把这个厌氧和耗氧一块啊加在一起，那么说厌氧耗氧含硫废水的新工艺处理啊，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多样化的生物脱氮生产的技术，比如说这个体现在原理方面就是三和四和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升级改造的这个一个原理和机理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就将这个水解池呢改造成 USB 是个厌氧反应器，上游是个厌氧反应器，那么在冲程的停留时间呢比较短啊，就是停留时间呢和这个生物降解呢与物理沉淀呢是基于一体的，污水中的颗粒和那个胶体物质呢在水解能够得到截流和吸附啊，使得它能够在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下呢得到分解和降解，能够小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么水解的池的淬同率呢高于这个冲程池 BOD 为30%啊 ，COD 40到50，那么水解加耗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经过这样的改造以后呢，这个系统的抗冲击能力比较强，污泥呢，就是系统呢，污泥呢比传统的污泥量产量要减少30%，一个是投资少，运费也比较低，啊，这样就是说能够啊有效的那个解决这样的一个升级改造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几个案例，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就是这个虚线的部分呢，就是经过升级改造的。那么这个原规模是3000方的一个处理规模，那么它这个是将原来的沉淀池改成水解池啊，然后再把这个改造成了一个就是 BF 就是抱持生物滤纸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将沉淀池改成水解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不在这详细多说了啊。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处理水量接近10000方的，这个采用双螺旋的活性物理法工艺。那么这个改造呢，因为它的这个爆气效率比较低，所以它将这个爆气装置呢改为微爆气啊，改造成普通机房。那么沉淀池能力不足呢，改造成了水解池，就增加它的可酸化降解性。那么二层池的能力不足呢，又增加了一个二层池啊，增加了这个 BF 系统。那么这是它一个升级改造的一个图啊，这个是新建的这个二层池和爆气生物浴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南化的废水难降解的水质，这个是化工废水。那么这个水量是50000方，其中化工废水呢是32方，城市污水是20000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城市由于条件这个有限啊，所以很多的工业废水和生物污水是混合在一块处理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原工艺呢对这个难降解的物质的处理效果比较差。那么生化的单元呢缺乏对氨氮的处理，那么预处理效果拆卸构筑物也能力不足，那么设备老化，所以它也必须升级改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原工艺的处理工艺呢，就是一个隔栅沉淀加这个微孔的微孔的爆气池加二层池。那么经过改造以后呢，它主要是加了一个 AO 的爆气池生物滤纸以后就是水解再加一个 AO 的爆气生物滤纸加二层池这样的一个同时它还在前面加了一个预处理，就是说将这个一些工业废水呢经过一个隔油的一个简单调节均质化以后处理以后，再和其他的污水混合进行处理。那么这是以它的一些处理的指标，我们再多说了。那另外我在这简单说一下，目前环保部咱执行的一个关于这个工业废水的一个管理文件。那么这个管理文件呢，一直是就是在我们环科院的牵头在做的。那么我也有幸参加了几个文件的编制，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城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这个技术政策、技术规范就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这个都是我们来牵头编制的。那么这个技术规范呢这个国家管理体系呢，它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政策、技术规范，还有一个技术的技术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技术示范工程，这几个部分构成了咱们国家环保部呢目前着力推荐的这个环境管理体系。那么这个管理体系呢，这是一个它的大致的框架，我在这详细说了。那目前国家环保部呢实施的这个涉及到工业的有这么多，截止到2011年7月的时候呢，共发布了这个污染技术政策的22项，其中与污水和污泥处理文件相关的有9项。目前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工业类的，比如钢铁、煤炭、沼塑、有色金属、焦炭、染织、建造就是那个制药和尿等等，这样都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政策，在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环保部的网站都能够找到这些相关的文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最佳的可行技术指南发布了6项，可能现在已经不止6项了，因为可能好多的合作单位可能已经陆陆续续在征求意见。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工业废水的，比如说钢铁行业的这个冶金的、造纸的，这都有一些这个技术指南，咱们在感兴趣可以在这个去看一下。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还发布了一个技术规范，因为刚才提到了国家的管理体系呢是包括几个部分的，一个是技术政策、技术规范，还有一个是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那么这个发布的这个技术规范里面呢，涉及到很多行业的，比如工业废水啊，像这个含油废水啊，畜禽的呀，染织酿造的呀，纺织的呀，这个都是一些工程的技术规范，咱们在工程设计和工程管理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用到啊，咱们可以在网上下一些这样的资料。那么最新发布的，比如说一些制造酿制造制浆造纸废水、屠宰鱼肉类废水，还有制革毛皮、电镀废水。那电镀废水这种特殊的废水，那它里面还有一些镉啊、重金属啊等等，需要采用一些还原中和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那么还有畜禽养殖啊，这个咱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在网上去这个看一看。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也不太想就占用了其他老师的一些时间呢，也不太好，要不然让他们像我这样讲的比较快，可能交流起来也比较，可能有些同行可能也没听到我要讲的一些思路和方法，或者我讲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清楚。那么咱们会后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交流，那么会后组呢也有我的一些邮箱和电话。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多，讲的比较快，那么讲不到的地方呢还请同行们多多包含指正，谢谢。
于博士给我们讲了五